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《以弗所书》4:25-32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阿们。道德的生活、善良的生活、正直的生活本身，并不能代表基督教信仰。即使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人，也有人可以过着有道德的生活，对他人产生良好的影响，并努力过正直的生活的人也是有的。然而，拥有正确基督教信仰的人，应该比别人过得更好，应该是过着一种服侍他人的生活，怀着追求正直生活的盼望，并付诸行动，同时也承担着这样的责任和义务。今天的经文25-32的小标题是效法神的生活。事实上，这个标题一直延续到5:14。我们是已经脱去随着迷惑的欲望而渐渐变坏的旧人。那么这件事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完成的。若不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无法脱去旧人，只能随从自己的欲望而活。因此，无论我们拥有多少，成就多大，那一切都是不能永存，必然是腐朽的。然而，我们原本只能如此的心灵，如今却被更新了。哥林多后书宣告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因此，身在基督里的我们，成了穿上新人的人。我们穿上新人，意味着人本来就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。如今，我们应当过更像神的生活，也就是效法神的生活。因此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怎样生活才是像神、效法神而活。今天的经文25如此见证：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。效法神、越来越像神的人，首先必须是弃绝谎言，说实话。这里所说的谎言，在希腊文中是 pseudos， 意思是看似相似，但却处在真理与正直的反面。因此，在英文中带有 pseudo 的词，也表示看起来像真的，实则是假的。例如 pseudo science 是伪科学， pseudo pregnancy 是想象假孕。 Pseudo religion 是伪宗教、邪教。前段时间我通过新闻报道看到的日本著名报社《朝日新闻》与某县共同举办的摄影比赛中，有一项名为《我的头》这个作品获得了一等奖最高奖项。照片的内容是蜻蜓停在青蛙头上的一幕，准确的说是停在带着水珠的青蛙两只之间的位置。这张照片得到了这样的评价：蜻蜓短暂停在青蛙头上的幽默画面，以扎实的拍摄技巧和熟练的构图，呈现出神秘魅力与亲切感并存的作品。如果你看到了这张照片，大概也会不由自主感叹，竟然能如此精准地捕捉到这样的瞬间。这项摄影大赛今年是第42届，是十分有权威性。今年的参赛作品多达743件。那幅作品不仅刊登在《朝日新闻》上，还在主办该比赛的县内的近代美术馆展出了。然而主办方后来宣布取消该照片的最高奖项，原因是那幅作品并不是作者亲自拍摄的，而是由 AI 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。换句话说，那并非人的作品，而是人工智能的产物。即便像我这样没有摄影专业知识的普通人，看了那张作品之后，也会怀疑这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。于是便更加纳闷，身为摄影专家的评委们，为什么却没有产生这样的怀疑呢？当然，把 AI 生成的图像当成自己拍摄的照片拿去参赛，这位投稿者的虚假本身就是最不正直之处。一个人若试图将并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不论是自己的所有能力或是人生未知之外的事物，伪装成属于自己的，那么他就无法效法神，也无法活出一个穿上新人的人应有的样子。哥林多前书13章被称为爱的篇章，其中这样说：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自夸和张狂不仅使人不能去爱，也使人不能效法神，不能活出新人。自夸在希腊文中是 perupelupmai， 其含义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夸耀，而是指过度的、夸张的炫耀。该词的名词形在原意上类似于吹牛者，也就是把实际远远夸大而缺乏可信度的言语或行动，或喜欢夸大其词的人。自夸就是一种负面的夸耀。因此，一个喜欢自夸的人，在他认为不如自己的人面前，会为了显示自己的优越而夸大自己做过的事情，而在他认为比自己更优秀的人面前，则带着深深的自卑。却又装作不是这样，于是夸大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所有。张狂的字面意思是使自己膨胀。自夸和张狂之间意思虽然相似，但有细微的差别。 自夸是把自己所拥有的或所做的事情夸大，张狂则是把自己这个人夸大。当一个人因自夸或张狂而让自己膨胀起来时，他既无法穿上新人，也无法效法神。因为夸大与膨胀并非真实，而是虚假，而通过虚假，人无法与神有亲密的交通。经文26-27节：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不是不要生气，而是生气却不要犯罪。意思是说，我们有可能会有愤怒，神也是有愤怒的。旧约圣经中经常出现的话语之一就是神震怒。出埃及记15:7-8，你大发威严，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，你发出烈怒如火，烧灭他们像烧碎一样。你发鼻中的气，水便聚起成堆，大水直立如垒，海中的深水凝结。出埃及记15是摩西和以色列百姓过红海之后所唱的歌。红海对于以色列百姓而言是拯救之海，是显明神的作为与护理之海。但对于埃及的军队来说，却成了死亡之海，是证明埃及诸神无能之海。经文说，神向埃及的军队发出了烈怒。以色列子民过红海的时候，海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壁，海底因东风吹干，如同旱地一般。而使这一切成就的力量，经文称之为耶和华鼻中的气，若稍作意义，就是带着神愤怒之气息的风。在中文当中，与鼻子相关的惯用表达多与人的身份或人格状态有关，例如鼻子翘得高高的表示骄傲，鼻子都要气歪了表示惭愧或挫折，鼻子贴到地上表示鞠躬四礼，被人牵着鼻子走表示受制于人，挂在鼻子上以此炫耀等等。然而在希伯来语中，鼻子常常与愤怒相关，鼻子冒烟，鼻中发火，在字面上就是发怒的意思。在我们看来，红海分开，海水立为墙垣，海底变成干地。对于这样的事情来说，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奇事神迹，但对于神而言，不过是鼻中的一口气息罢了。福音书中也多次记载了耶稣发怒的场面，马可福音3:5，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忧愁他们的心刚硬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有一次，耶稣在安息日进入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，他的一只手枯干了。犹太古文献记载，这个人的职业是石匠。石匠是靠双手劳作为生，而他的一只手失去功能，就意味着他再也无法从事原本赖以生存的工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们，也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就密切观察耶稣的一举一动，想看看耶稣是否会在安息日治好这个人。 从而违反安息日的律法。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，就把那枯干一只手的人叫到众人中间，然后问众人，在安息日行善和行恶，救命和害命，哪一个是可以的呢？耶稣的问题表面上似乎是让他们二选一，但实际上他们无法回答，因为在任何情况下，人们都不能说在安息日行恶杀人是对的。然而他们也不敢说在安息日行善救命是对的，因为一旦这样回答，就等同承认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是正确的。因此，他们只能保持沉默。虽然众人对耶稣的提问没有做出任何的回答，但他们依然无法接受耶稣在安息日医治枯干一只手的人。他们认为，既然不是危及生命的病症，那么医治行为就是违反安息日律法的。此时耶稣为他们心中的刚硬而叹息，并且发怒。耶稣叹息与愤怒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些人虽然熟悉律法的内容，却失去了律法的精神。他们把律法的文字放在人的生命与怜悯之上。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十六节，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店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正如三周前所提过的，耶稣正是事工的开始与结束都与洁净耶路撒冷圣殿为标志。耶稣看见本应成为祷告之殿的神的圣殿，竟变成了喧闹的市场，便亲手编织了，用绳编织成了鞭子，挥动，然后把牛羊赶出圣殿，又推翻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。我们也会有发怒的时候，也可能会表达愤怒。然而，我们必须要谨慎的是，使愤怒不可以成为犯罪的通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按字面翻译就是，可以发怒，但不可犯罪。我们需要谨慎，是因为许多时候一开始明明是出于义愤，是有正当理由的愤怒，到后来却常常演变成了为自己而发的怒气。此外，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对事情从头到尾都十分了解，但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表面，那背后的内情我们并不知道。而且我们所知道的也绝不是全部，只不过是极小的一部分。夫妻之间、家人之间尚且不能完全了解彼此，更何况是他人的事情呢？因此，在并未完全了解的情况下，却自以为全盘掌握而发怒，就很容易陷入犯罪。 26节我再来重读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再次出现了表示愤怒的生气和怒，两次出现。一些英文圣经也分别不同的翻译 angry 和 anger。前面的动词生气，希腊语是 origo， 是表示不妥协、不适当、对某种不妥当、不恰当的人怀着的某种感情状态。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说：“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”代表这个意思。启示录16:19，神把那曾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，也表示抵抗神的巴比伦将崩溃。相反，后面出现的含怒有羞耻怒的附加词，因此后面的怒是指报复心。26节新译本的意义翻译得更加突出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含怒不可到日落。我们如果怀着愤怒生气，那么自身的生活和人生整体都会崩溃。这周读了《以斯帖记》，有个场面浮现在眼前，《以斯帖记》3:5-6，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，他就怒气天凶。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，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，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，就是莫迪改的本族。以斯帖原本是贝鲁之民的后裔，按身份来说本不可能成为波斯帝国的王后，但却因着神奇妙的作为，他成为了王后。而在这奇妙作为中，被神所使用成为祝福通道的人，就是以斯帖的堂兄莫迪改。哈曼因深得波斯王亚哈水鲁王的宠爱信任，地位急速上升，因此掌握了极大的权力。若用今天的话说，他拥有连天上飞的鸟都能打下来的权势。因此，凡是守卫王宫门口的大臣们，只要哈曼经过，就都跪下向他叩拜。然而莫迪改不仅没有向他叩拜，甚至连膝盖都不肯弯一下。哈曼认为莫迪改轻视他，怒火中烧。当他得知莫迪改是犹大人时，他觉得只杀莫迪改一人远远不够，于是将全国所有犹大人全部灭绝。他被自己的愤怒和复仇心完全俘虏。如果我们知道，正如我们知道的结局，哈曼曾经预备了一颗高50肘的木架，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，但最终被挂上去的却是他自己。哈曼制定灭绝犹大人的计划，并用王的戒指盖印，是在当时立法的1月13日，而后来记录并盖印王的新命令不可加害犹大人的法令，则是在3月23日，两者相隔70天。哈曼在这70天里每天看到日落，夜幕降临，但他始终怀着怒气与复仇心。最终他也的确被自己的愤怒与复仇心夺走了性命。 而愤怒与复仇，因着愤怒而复仇失去生命的人，并非只有哈曼，还有扫罗王。大卫用甩石击杀哥利亚后，成为以色列的将军。他同时也是扫罗王的音乐治疗师。大卫奉扫罗王之命前往作战，凡去到的地方都行事有作为，有智慧，屡立战功。当大卫打败非利士人凯旋归来时，以色列的众妇女走上街头迎接他。撒母耳记上18:6-8，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蹈唱和，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甚发怒，不许悦这话，就说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大卫从与非利士人的战役中得胜归来时，各城的妇女们唱着歌，跳着舞，敲着小鼓和挠钹来欢迎他。那是在欢迎扫罗王，因为在当时，即便是哪位将军出战得胜，那胜利也都被视为王的胜利。另外，千千和万万也是当时歌曲、歌词和文章当中常见的文字表达方式。后面的数字比前面的更大，也是一种修辞手法。然而，扫罗王却无法将这首歌当作歌来听，反而把它当成客观事实，心里感到不快，并且大大发怒。不快一词原意是心里翻腾，也就是内心被彻底搅乱。扫罗王心中充满了爆发性的憎恨与怒气。从那之后，扫罗王被愤怒和复仇的心支配着过日子。对扫罗王来说，大卫比任何人都忠诚，是战场上最优秀的将军，而且还是扫罗王的女婿。即便如此，扫罗王仍带着从以色列全国挑选出来的3000精兵四处追捕大卫。最终，在以色列与非利士的战争基利波山之战中，扫罗王的长子约拿丹与另外两个儿子都被杀死了。扫罗王本人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由此可见，愤怒、恼怒、复仇之心等都必须远离我们，它如同刀一样容易伤害到我们。因为一旦被这种情绪捆绑，首要的受害者、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自己。而当我们的心被愤怒、恼怒、复仇之心的情绪充满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将成为撒旦的游乐场。今天是感谢主一年来赐予恩典的感恩主日。感恩主日似乎与今天的经文不太相称，然而没有比那些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、因着十字架上的基督而脱去因私欲而败坏的旧人，穿上按公义与真理的圣洁所创造的新人而活的人，更能够过好感恩的生命了。而且穿上新人而活的人，不可能过虚假的生活，即使生气也不会犯罪。 也不会含怒到日落，不会含着复仇与怒气留存到日落。我们是怎样的存在？三十节如此见证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我们是得到了神的印记的人，直到得到救赎的日子。得到神的印记就是被盖了章，有三个意义。第一，印记代表权威与真品。著名作家的作品当中都会有印章，那印章证明了这件作品是真品。就是即使有人画出与原作100%相同的作品，只要没有那枚印章，它就不是真品。同样，在买卖不动产或进行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，即便合同书写得再详细再准确，没有盖章，没有署名，同样就毫无效力。圣灵在我们身上盖印，正是证明我们确实已经穿上了新人，被召成为像神的人。第二，印记代表所有权。我进入神学院的时候，特地做了一个正汉照藏书印章，把它盖在我所有的书上。盖有那个印章的书就表示是属于我的。同样，一般图书馆的书籍也都会盖着图书馆的印章，那意味着这本书属于该图书馆。圣灵在我们身上盖印，就是在证明我们属于神，是神的产业，是神的儿女。第三，印记代表保护。过去寄手写信的时候，人们会在信封封口的位置签名或盖章。寄重要文件的时候，会用绳子捆住，再在上面浇上融化的蜡封。如果收信时发现签名或印章不完整、变形，则说明有人提前打开过。若蜡封破损或形状变了，则表示有人动过那个信件或文件。我们自得救之日起，直到得赎的日子，都在神的保护之下。我们本来是因自己的过犯与罪而死的人，是随从内心虚空而行的人，原本是与神的生命无关的远离神的人。然而如今我们已成为穿上新人的存在，不再追求虚假的生活，不再被情绪所捆绑，而成为能够渐渐效法神与神相似的人。我们很容易只对按照自己想法或计划实现的事情感恩，当然那也是值得感恩的理由。但只要我们要活出穿上新人的生命，即便事情不如计划，经历失败的痛苦也同样是感恩的条件。有时无法脱离肉体的病痛，有时必须背负人生的重担，这也都可以成为感恩的条件。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得救之日之前会持续保护我们、引导我们，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。因此，对于直到得救之日都穿上新人的人来说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感恩的条件。计划顺利实现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他顺利；计划未如意的时候，我们也感谢，因为相信神会万事互相效力，成就最终的美善。正因如此，穿上新人的人不止今天是感恩主日，全年12个月365天，每一天都成为感恩的日子。 此外，尽力去得着主所让我们得着的，将生命交托于神，并活出新人的生命，以感恩的生活回应神。这就是最馨香的感恩祭，没有比这更美好的祭物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又迎来了感恩主日，死于过犯罪恶，随着内心的虚荣生活，追求世俗价值观的我们，感谢神给予恩典，让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我们有时把不是真正的视为真正的，把不是真理的误以为是真理，把不是事实的也误看作事实，在此告白，因此把自己所有看作自己的业绩也有虚无的夸耀，有时把自己看作比自己的存在更好的骄傲。求神现在把那样的生活给我们画上句号，成全追求真正的人生。无论任何瞬间，都不要作为感情的奴隶。求神让复仇心和憎恶心都远离我们。如此，求神让我们的心灵不是撒旦的游乐场，而是成为圣灵作为的现场。今年一年的生活，感谢神依照我们的计划在进行。如果有计划落空，求神让我们相信是按照神的美意，可以为此感恩，并且让我们印着灿烂的阳光也感恩，也感恩乌云和雨天，直到得到救赎的日子，得到神印记的我们，人生不是只有今天一天感恩。让我们感谢我们的一年、12个月、365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